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1月19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集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怀卡托华人之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新西兰卫生部相关动态发布，联合政府新闻，王小龙大使出席男子软式曲棍球世锦赛预选赛，王小龙大使出席广汽新西兰品牌发布活动，陈世杰总领事在新西兰先驱报发表署名文章，何颖总领事慰问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新西兰关闭驻德黑兰大使馆，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西兰卫生部相关动态发布。根据新西兰政府数据，每季度用于民众牙科治疗的补贴高达数千万纽元。然而，倡导团体指出，将牙医服务排除在公共医疗体系之外的社会总成本，实际上远高于政府发放的专项补贴。
目前新西兰的公共资金牙科护理通常仅覆盖18岁以下人群。社会发展部数据显示，去年第一季度共发放近3万份牙医补贴，总额约2220万纽元，其中包括9330笔需要偿还的应急补贴。
回顾过往，2024年第四季度发放28398份补贴，总额2109.8万纽元。第三季度发放33045份，总额2485.3万纽元。2023年全年补贴支出达9019.9万纽元，季度支出规模基本相当。
该牙医补贴年度上限为1000纽元，仅针对储蓄有限且收入较低的群体，限额内部分无需偿还，超额部分则可能需由患者自行承担。公民咨询局在近期报告中指出，许多民众对高昂的牙科费用深感忧虑。
报告揭示，民众通常仅在治疗被认定为及时且必要时才能从公收局获得紧急补贴，这导致长期牙齿问题影响进食或言语者 难以筹措拔牙后安装义齿的费用。而若无力支付义齿，牙医往往不愿进行拔牙手术。
报告列举了民众为应对牙科费用采取的多种极端措施，包括与诊所协商付款计划前往急诊科，在偿还补贴期间依赖食物救济，乃至提前提取 KVSaver 养老金或申请贷款。报告特别指出，一旦获得需偿还的应急补贴，其常规福利金将被抵扣用于还款，这常使申请人无力承担基本生活开销。
报告引用了一个典型案例，一名因长期服药导致牙齿损坏的民众需要安装义齿，但高收局仅能提供需偿还的预付款。由于该客户无法承担每周60纽元的还款计划，申请遭拒。
尽管其服药源于一起事故，但意外伤害赔偿局 ACC 通常不赔付治疗过程中的正常副作用，而根据公收局政策，紧急补贴不涵盖安装义齿。新西兰牙医协会2023年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牙科手术费用大概大幅上涨，部分项目涨幅超过20%。
绿党国会议员里卡多·梅嫩德斯·马奇批评现行制度迫使民众为基本医疗服务负债，并忍受蛀牙和口腔疼痛。他表示，尽管上届政府提高了全额报销上限，但大量人群仍需公收局持续支持其基本医疗。这再次凸显了我们的核心主张，将牙科纳入公共医疗体系。这是绿党长期呼吁的。他认为，现行体系本质上是政府补贴私人医疗服务，且近年来对牙科补贴的需求持续上升。
全民牙医运动发言人哈娜·皮尔金顿清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远超公众想象，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医疗卫生短板，会产生连锁反应，也损害国家经济。
他强调，补贴门槛低且严格限于及时且必要的治疗，这种模式无法鼓励预防性护理，反而可能导致小问题恶化，直至需要拔牙，甚至有人因口腔感染最终不得不前往急诊或住院。从国家总体成本角度看，民众无法获得牙科护理所造成的损失，远比提供普惠牙科服务的支出大得多。
新西兰健康调查发现，超过40%的新西兰成年人曾因费用问题而无法获得所需的牙科护理。社会发展部客户服务交付主管格雷厄姆·阿尔普斯回应称，该部意识到民众正面临生活成本压力。
他提及2022年12月的政策调整，通过特殊需求补贴获取牙科治疗的额度从300纽元大幅提升至1000纽元，且资格认定从紧急情况放宽至及时且必要的治疗。
他表示，这两项调整使每年额外增加数千人获得无需偿还的牙科费用支持。对于种植牙等非标准治疗，该部可提供最多相当于申请人6周福利金的免息预支款，但需偿还。
审批时会综合评估申请人现有债务、还款后的基本生活保障能力，并制定合理的还款计划。通常提前支取福利金者，每周还款不超过40纽元，且在客户陷入财务困难时，可考虑降低额度。阿尔普雷斯同时指出，非福利金额领取者也可能有资格获得需偿还的基本或紧急支出补贴。他表示，已与公民咨询局会面听取关切，并愿意对任何被拒个案进行复审和解释。
让我们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联合政府新闻。2026年1月19日，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的国情咨文讲话 在奥克兰新落成的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大约有400到600人参与会议。
夯实基础，建设未来，这是新西兰总理卢克森周一在奥克兰发表国情咨文时传达的核心信息。卢克森向与会人士发表讲话时表示，他承认过去一段时间对新西兰人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但政府已经取得了进展。
卢克森说，我在2年前上任时，通胀率已从7%以上降至3%，利率也明显回落，这是经济复苏的一个例证。过去5年对新西兰家庭和企业来说都是一段艰难时期，而这主要源于高通胀和高利率。
卢克森说，我们在2年前上任时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停止浪费性支出来修复经济的基础，从而帮助降低通胀和利率。在演讲中，卢克森还提到，政府在教育以及治安与这些方面已经采取了行动。
在教育方面，夯实基础的改革已使新入学学生达到阅读预期水平的比例从36%提高到58%。他说，在治安和执法方面，像是禁止帮派标志，对犯罪分子实施更严厉的刑罚，以及增加一线警力等简单措施，已经使暴力犯罪受害者减少了3.8万人。
展望未来一年，他在演讲中并未宣布任何新政策，但洛克森表示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议程。他指出还有更多事情要做，仅仅修好基础是不够的，这是大家共同经历的2年艰苦付出，但我现在有信心认为形势正在好转，复苏已经到来。因此在继续关注夯实基础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更多精力转向建设未来。
卢克森表示， KV Silver 新的中学学历体系取代 NCEA 以及资源管理法 RMA 改革，是关系新西兰未来的3大关键领域。我们需要在退休储蓄方面更加有雄心，因此政府决定从2028年4月1日起，将雇主和雇员的 KV Silver 默认缴费比例从3%提高到4%。
他还表示，国家党在竞选中主张更进一步的改革，计划到2032年逐步将雇主和雇员的 KV Silver 缴费比例各提高到6%，合计达到12%。此外，卢克森还提到了用新的资格认证体系取代 NCEA 以及彻底改革 RMA。
卢克森表示，他的政府正在积极开展海外外交接触，与不同伙伴展开对话，并加强新西兰的防务和经济伙伴关系。与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正是这些努力的成果之一，但我们不会止步于此。
他说，在一个更加动荡和不确定的世界中，控制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可以掌控的是我们为建设每一位新西兰人未来所投入的能量和雄心。罗克森在演讲最后表示，政府夯实基础的计划正在发挥作用，需要坚持下去。
他在演讲中并未公布2026年大选的具体日期，但他在周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选时间将很快公布。国家党将于本周在基督城举行年度党内竞修会议。卢克森表示，本届政府的常态做法是节省预算。
在国情咨文中，卢克森表示，如果新西兰希望实现长期的经济前景改善，就必须先把国家财政理顺。他说，在过去2年里，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每年也为政府节省约110亿纽币，相当于全国每一个家庭约5000纽币。
我知道实现这些节省并不容易，但他们为减税、投资新西兰人依赖的一线公共服务，以及在预测期内维持重返财政盈余的路径，提供了必要的空间。 卢克森表示，今年的预算中还将继续寻求更多节省空间，并且没有余地做出奢侈的竞选承诺。
总理卢克森表示，关税冲击和全球不确定性在2025年一度威胁到新西兰的经济复苏进程。在奥克兰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卢克森说，原本刚刚出现的复苏萌芽被关税冲击迅速打断。
我当时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原点，他说，并补充称，那段时期非常艰难，尤其是在奥克兰。卢克森表示，虽然经历了两年的辛勤努力，但他现在更加有信心，认为复苏已经到来，新西兰人可以期待一个比去年更加光明的一年。
CareerServer 改革让新西兰人能够安心规划退休生活，教育改革确保我们的学生真正具备面向未来的技能，而资源管理法改革则是去除繁文缛节，把资金和机会送到真正创造价值的人的手中。卢克森以这番话为演讲画上句号。
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三条新闻，王小龙大使出席男子软式曲棍球世锦赛预选赛。1月13日，王小龙大使应邀出席2026男子软式曲棍球世锦赛亚洲大洋洲预选赛开幕式。惠灵顿市长安德鲁·利特尔、新西兰软式曲棍球协会主席安德烈·巴兰坦、国际软式曲棍球联合会活动经理莎拉·米切尔、各国驻新使节、参赛代表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300多人出席活动。
开幕式后，王大使看望了前来参赛的中国国家队和中国香港队，鼓励大家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争取最好成绩。王大使随后观看了中国国家队与新西兰国家队展开的激烈而精彩的比赛，中国国家队运动员展现的顽强拼搏精神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和由衷敬意。赛后，王大使与利特尔市市长共同为中新两国比赛表现的最佳运动员颁奖，现场气氛友好热烈。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王小龙大使出席广汽新西兰品牌发布活动并致辞。1月15日下午，广汽新西兰品牌发布活动在奥克兰举行，王小龙大使出席活动并致辞。新西兰建设部长彭克、奥克兰市长布朗、广汽国际副总理王顺及两国工商界100多位嘉宾出席。
王小龙大使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和出口国，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大量高品质可负担的电动车型，帮助更多国家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交通运输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
中新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新能源运用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新西兰消费者对科技创新和绿色产品的需求也不断提升，为包括广汽集团在内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中国新能源汽车将秉持开放共赢的理念，为新西兰消费者带来更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
彭克部长表示，新能源技术能够帮助实现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广汽的到来将为新西兰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打造安全、可靠、可持续的出行时尚，同时也将带动经济发展。
为您带来今天的下一条新闻，陈世杰总领事在新西兰先驱报发表署名文章。近日，陈世杰总领事在新西兰先驱报发表署名文章，美国对台军售如同爆心玩火。陈总指出，美国此次宣布大规模对台军售计划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陈总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重信守诺、言行一致是一个国家应有的责任。继续在台湾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大打对台军售牌，就如报信玩火，心不尽，火不灭。美方若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只会进一步破坏中美互信，冲击地区和平，也将使美国自身付出更大代价。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何颖总领事慰问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1月14日，何颖总领事率克莱斯特彻奇侨界与留学生代表登上雪龙号极地考察船，慰问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并送上新春祝福。何颖总领事表示，雪龙和雪龙二破冰船每年如期到访利特尔顿港，已成为南岛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最为期盼的盛事。
雪龙是中国极地科考功勋船，雪龙和雪龙二双龙探极，不仅展现了中国的强大科技实力，深刻诠释了伟大极地精神，也有力促进了极地科考国际合作和中新友好关系。期盼此次科考圆满成功。第42次南极考察队领队魏福海做了专题科普讲座，介绍中国极地科考事业发展历程。登船代表在船员引导下参观了雪龙号，何勇总领事还接受了中国国际电视台现场采访。
另据报道，日前雪龙号在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靠港期间，完成油料以及食品等物资的补给，正返回南极，随后将进入大洋作业阶段。雪龙号在停靠新西兰期间，共完成1200吨船用燃油的标注服务，同时进行了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以及淡水的补给。此外，好船队还完成了队员的轮替工作。
随船抵达这里的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中山站和青岭站粤东队员等33人下船后转乘飞机回国，同时从国内飞到这里的34名新队员开始登船，将赴南极开展大洋作业。据介绍，今年大洋作业的主要任务是在阿蒙森海和罗斯海等海域，围绕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地质等开展多学科的综合调查。
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雪龙号大洋队队长张海峰表示，我们本次考察的主要特色和亮点是对磷虾脱网进行了改进，正式投入使用。在冰尖湖的浅标阵列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新的仪器要投入使用。目前雪龙号正在穿越西风带航渡期间，考察队员抓紧时间对考察设备进行调试。另外，雪龙二号是对长城站进行物资补给，随后也将进入大洋作业阶段。
下面来了解新西兰关闭驻德黑兰大使馆。新西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外交人员已于当晚乘坐商业航班安全离开伊朗，并说由于伊朗安全局势恶化，新西兰大使馆在德黑兰的业务已转移至土耳其安卡拉。该发言人补充说，我们继续建议不要前往伊朗旅行，目前身处该国的新西兰公民应立即离开。
上周四，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表示，该国对德黑兰针对反政府示威的暴力反应感到震惊。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在声明中表示，我们谴责 伊朗安全部队的残酷镇压，包括杀害示威者。
下面来了解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最近一周，新西兰多个关键数据出炉。首席经济学家凯尔文·戴维森对本周房市做了如下解析和前瞻。最新的建筑成本指数显示，2025年最后三个月的房屋建造成本同比上涨2%，这反映出公司涨幅较为克制，建材供应端也相对没有明显压力。与疫情后那段臭名昭著的石膏板短缺形成鲜明对比。
对新建住宅的需求以及建筑商本身来说，市场条件正在变得更友好。按揭利率下降，贷款规则比如贷款价值比和债务收入比限制也更偏向新房。在更热闹的市场里，成本可能会更明显的上涨，但失控时增长的可能性不大。换句话说，准备启动新项目的人大概率不必太担心最终价格会远远高于最初报价。
建筑业复苏的早期信号之一是新住宅获批许可数量的增长。上周新西兰统计局公布，11月新住宅许可数量同比2024年同月大涨13%，这就是过去六个月里的第五次增长。按年滚动累计总量已接近3.6万套，创下自2024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对更广泛的经济复苏是个好迹象，也有助于改善住房可负担性。
上周统计局发布的租金流量指标显示，12月同比2024年同月小幅下降，这是过去十个月里的第九次下跌。同样 MBRE 基于租房押金系统的数据也持续偏弱，尤其是在更大范围的惠灵顿市区。显然这对租客是好消息。
租金走弱的背后，一方面是全国住房实体存量在上升，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匮乏，净移民处于偏低水平。新西兰统计局将在本周四发布下一次移民数据更新，这将是另一个值得重点跟踪的重要数据集。
上周 RBNZ 的按揭放贷数据显示，11月新增贷款中有 49% 选择了浮动利率，创下近年历史新高。固定6到12个月的贷款占31%，其余20%固定期限超过一年。考虑到11月下旬26日有一次 OCR 会议，而且市场一直预测会降息，人们在等待银行围绕 OCR 调整按揭利率的同时选择先浮动并不意外。
但鉴于当时释放的信号相当明确， OCR 降息周期已结束，再加上一些按揭利率如今已经开始小幅回升，戴维森推测，从12月数据开始，浮动利率贷款占比可能会回落至常态，公众人会重新选择更长周期的固定利率。现在也已经有不少业内口碑和零散信息表明，这个过程可能正在发生。
随后，本周最重要的经济数据将是第四季度官方 CPI 通胀数据，第三季度的数值为3%，正好处在央行目标区间的上沿，但第四季度可能会有所放缓。如果确实回落，将进一步说明官方现金利率短期内不必再次上调。
不过，上周公布的12月月度精选价格指数，从体感上看略偏高，多少让人不太安心，也让本周五的通胀基准数据更添悬念。新西兰央行一定会盯得很紧。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主播奥斯卡问候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请出新西兰纽华特产的好物推荐官，和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老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这里是纽华好物，我是你们的种草师小牛。
小牛晚上好，很高兴在每个周一与您共同为听众朋友带来我们的纽华好物。
没错，纽华好物是一档介绍新西兰本土特产的栏目，其中纽就是代表英文音译的纽西兰，也是华人朋友习惯发音的新西兰，而华自然就是中华大地了。
纽华特产的名字太有意义了，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了解我们纽华特产呢？
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是 www.nzincn.com， 这个域名其实非常好记， NZ 代表新西兰英文简称，而 CN 是中国的英文简称，用 IN 连起来 NZINCN，其实就是新西兰在中国的意思。
没错，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听众朋友无论您用谷歌还是百度搜索纽华特产，点击排名第一个搜索结果就进入我们的官方网站了。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 很乐意为大家解答。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醒目的位置找到纽华特产最新最全的整本促销海报。
对了小牛，我们消费者在纽华网上购物的时候，在支付环节也会很方便吗？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很关心，数年以来纽华特产与时俱进，在前期人民币、纽币银行转账的基础上，先后开发并上线银联支付、微信支付以及支付宝扫码支付。您可以方便地使用您喜欢的方式，通过人民币或者纽币进行支付，完全不产生任何手续费。
有这样简单便捷的多项选择，真是太好了。下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物流情况吗？
没问题的，纽华特产在用户后台植入了您的专属物流跟踪系统，保障海淘用户随时掌握国际快递清关的状况，真正让消费者做到全程监控。
上周纽华好物通过推荐官小牛的介绍，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奥乐维他精华虾青素以及可莱尼黑珍珠贵妇素颜霜以上两款产品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那么今晚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些什么话题呢？
今天给大家种草一款善贝康的小黑果黑切谷木莓儿童免疫糖浆，能够激活天然的抵抗力，科学功效验证，可以缩短病程3天，天然无副作用，不含药物成分，是澳洲原装进口。 相信家长们都体会过，孩子免疫力不足会给全家都增添烦恼，小状况不断，大人小孩都难受。如果孩子体质弱，免疫差，就容易过敏，天气一变就中招，容易感冒，常常感到疲劳，小伤口迟迟不愈合。那天然的黑芥骨木酶能够增强孩子好体质，预防流感的早期传染，缓解流感病程及症状，增强免疫系统。黑芥骨木酶是宝宝的天然免疫宝藏，早在2500年前，小黑果黑芥骨木酶已经在欧洲草药学家中用于治疗感冒咳嗽等，还因其名利支持特性而被熟知。善贝康将具有悠久使用历史的黑芥骨木酶结合现代营养科学，为您和您的家人带来一系列可靠的免疫支持产品。黑芥骨木酶含有天然多维营养，升级孩子的免疫系统，含有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C、E 以及磷、钾、黄酮类化合物，还有酚酸、凝集素以及最重要的花青素。它还有着出色的抗氧化能力，有研究显示，从黑芥骨木酶中提取的花青素抗氧化能力优于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多免疫多糖帮助增强免疫力，芥骨木果中的果胶免疫多糖刺激人体的自然防御机制，增加抗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在这增强免疫反应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黑芥骨木酶能够帮助抵御流感病毒，黑芥骨木酶富含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和植物磷脊，能使流感病毒表面的受体糖蛋白失去活性，从而阻止病毒入侵细胞和扩散。善贝康只选用欧洲黑芥骨木果的优质品种，这种芥骨木酶生长在中欧营养丰富的土壤中，其类黄酮化合物花青素含量更高，只选用每年7到8月的黑芥骨木酶，采摘后48小时内进行制作。那种草过儿童使用的产品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适合成人服用的同样一款富含芥骨木酶成分的产品，就是欧乐麦细胞雨林盾免疫防护片，它有着3层防护盾，增强免疫防线。第一重是智能识别，注构内部防御系统免疫球蛋白，能够精准识别外来威胁，强化免疫防线。酵母聚葡糖能够激活免疫细胞，提升自我的防护力。最后就是芥骨木酶粉，富含花青素，能够抵御侵害，稳固防护层。第二重就是细胞防护盾，能够建立抗氧化防御网。还有维生素 C， 均匀肤色，抵御氧化侵袭。维生素 E， 稳定细胞膜，保护肌肤屏障。最后就是硒，激活抗氧酶系统，增强细胞防御。第三重是肌原预护盾，深层焕活修护力。还有的甘氨酸锌能够促进细胞再生，加速屏障修护。还有的镁能够激活细胞能量，助力深层修护。最后就是维生素 D3 啦，它能够缓解免疫平衡，舒缓敏感不适。
好的，我们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来的精彩介绍。节目尾声，主持人奥斯卡照例要给大家争取福利了。今天有哪些给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听众专属的优惠活动呢？
纽华特产一定不让大家失望，最近纽华的新西兰仓还有一件包邮整单包邮清仓大促活动。首先，只要您在纽华特产网站注册自己的账号，系统将会直升一级 VIP 账号，不需要通过任何前期购买加购，就可以直接看到比注册前更优惠的实体价格。同时，您购买的数量越多，会员体系升级的越高，后台看到的价格体系就会更好，真正让利于消费者。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属福利来啦！如果还想更多了解我们的好物，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客服纽华的汉拼全拼 NIUHUA 联系我们。一周内添加我们微信客服的听众，只要备注抗氧化，就可以领取20元的优惠券哦。这是怀卡托华人之声听众朋友的专属福利，通关密码只在本台播放，而且每周都不一样，还请您注意收听啦。
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给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属优惠，期待下周同一时间您继续带领我们分享纽华好物。
请各位听众别忘了谷歌和百度搜索排名第一的纽华特产，或者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全拼，就可以看到我推荐的超多好物啦。谢谢大家。
谢谢小牛做客怀卡托华人之声。纽华特产立足澳新本地，为世界各地消费者与生产公司之间打造了流畅的沟通渠道，避免不必要的中间商，厂家直接供货，一手货源保证。纽华特产现已具备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香港、韩国、泰国、英国7地大型仓储仓库，与知名品牌商联手合作，涵盖1000余种保健、强身、养生等特产品，丰富了海内外客户的选择，成为广大代购和电商首选平台之一。请大家每周一晚7:30锁定怀卡托华人之声，我们和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在这里不见不散。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怀卡托华人之声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在播音，我是主持人萱萱。又到了今天读书这个小栏目的时间，每期与您分享值得阅读的好书好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来一点文化加餐啊。在北半球我们正在度过一个还算是漫长的冬季吧。按照中国的节气呢，今天是进入了5九，冬天的第5个9天。在冬天啊， 真的有这样一本书，就叫《在冬天》，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呢是来自挪威的卡尔·奥维·克瑙斯高。下雪的时候，冬天在想什么？哪一种声音最能代表冬天呢？冬天的一切都会被寒冷同化吗？为什么在燃烧的篝火面前，我们难免思考着，为什么房子会有窗户？来自挪威的这位作家卡尔·奥维，是给他自己还未出生的孩子写了一部《在冬天》，以自己擅长的文学语言，为其描述了冬天里世间万物的模样。这要说起来呢，应该是在欧洲的北部啊，挪威、瑞典、芬兰，月亮、雪花、水等等啊，每一个能耳熟能详的日常的事物，原来都可以如此的意义丰富。卡尔呢，将这个世界以文字的意义铺展开来，对这个世界的模样一无所知的孩子，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印证父亲所写下的这些话。在这样一个视角之下呢，我们也随着作者的笔触，重新来到了冬天的世界。真的是啊，万事万物既平常又壮丽。如果家里有孩子呢，大家会急切地盼望着第一场雪。即使是在这里啊，斯堪的纳维亚的极端呢，这个大多数冬天都完全或者是部分没有雪的地方，人们对下雪的期待也是同样的强烈的。孩子们将冬天，尤其是圣诞节，会和雪联系在一起。尽管呢，他们只经历过一次真正有雪的冬天。电影和书籍中呢，所有关于冬天的这个意象啊，不是风啊，就是雪呀，就是风与雪。而且呢，好像看起来都是蛮真实的啊，这说明啊，童话的世界是很容易向现实之外的事物开放的。昨天下雨，下午呢就转成了下雪，大朵大朵湿漉漉的雪花从灰色的天空降落，天空中仿佛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孩子们当然是立刻就察觉到了下雪了，他们一边说一边跑去窗边站着。雪还没有堆积起来，一落地就化开了。孩子们跑到花园里，抬头安静注视着无法被光线穿透的灰暗的天空，白色的雪花正是从那里落下来。雪花呢，逐渐开始在石板路上堆积起来，慢慢的，一层薄薄的灰白色的雪泥就覆盖了小路。有一些啊，积雪比较集中的地方，颜色是略带灰色的白。哦，看看啊，这是挪威的雪。另外一些地方呢，会化成水，再形成小小的水洼。草地呢，倒是依旧绿得出奇，在一片灰蒙蒙中闪闪发光，光彩夺目。几处积水的浅滩呢，泛着淡色的白白的光。在树上呢，应该说树梢上还是有一些温度的啊。这个雪花呢，看起来是灰灰的，接近于雨水的状态。 早上呢，开着车去学校，穿梭在湿漉漉的土地上，经过一片深褐色，接近于黑色的田野和黄色的草甸，我在想，那些发生过的事情，如果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像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本身的体现。我们常说大雪无痕，像这摇摆不定啊，因为在事件的顺序当中有一种深深的熟悉感。夏天的辉煌和秋天的果断清扫之后，冬天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好像没有什么自信似的。随着降雪和结冰，我们发现冬天开始认真了。将雨变成雪，让水结成冰，这是冬天能做到的。可对于冬天来说，这其实根本也算不上什么。冰雪看起来是赏心悦目的，孩子们呢更可以在里面玩耍，为人们提供消遣。几个小时的时间啊，要么惊呼着，要么赞叹着。另一方面呢，我想啊，这冬天啊，如果他有自己的想法啊，他可能会说，这个下雪啊，是我冬天唯一能做的事情，而且呢，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最好，又何必拿自己和什么夏天、秋天做比较呢？这四季啊，就像白天和黑夜，太阳和月亮，如果冬天不下雪，那冬天又是谁呢？谁都不是，谁也不是。所以啊，冬天决定下雪，一点儿也不少，毫不犹豫，也绝不小心翼翼。因为他知道啊，下雪是他的全部，他要用雪向整个世界展示自己。冬天用手捧着雪，撒着雪，填满整片整片的景色，完完全全的覆盖，让每个人都忘记夏天，唯一重要的只有这眼前的冬季。哦，人们会冻僵，会滑倒，他们会铲雪，会堆雪，学校会放假啊，汽车呢，有的时候呢，会在雪中抛锚。人们也会对着天空挥舞着拳头，咒骂着冬天。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该下的雪还是要下的。随着天空慢慢的被填满，冬天呢，又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可悲，多么的渺小。让更多的雪花飞舞起来，但这么做呢，似乎又显得更加愚蠢。人们一定在想，冬天是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除了下雪。雪一落地会融化，不知道是不是冬天有些羞愧地转身离去。落下的雪变成雨，很快，刚刚发生的所有的迹象都消失了。在几天或者是几周的时间里，冬天呢又在自己埋怨自己了。与此同时啊，慢慢的，不知不觉，冬天的内心有了些许改变，他原有的骄傲又回来了，他想念着他的行动，他的个性开始闪闪发光，于是白雪皑皑的世界又回来了。这一次冬天很平静，并不像上一次下雪那样在慌张的、狂热的证明着什么。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大雪再次落下，这次落在结霜的地面上， 已经冻住的地面不会有雪花融化或者消失了。在冬天漫步在森林中和夏天真的是有天壤之别。早在秋天的时候，森林就开始变得空空荡荡了，候鸟向南飞去，整个夏天在森林里沙沙作响的树叶也纷纷掉落下来。当寒冷来临，溪流会结冰，从不止溪的潺潺流水会终止。如果溪流通过裂缝和陡峭的山坡，在夏天或者秋天呢，听起来像咆哮一样啊。然而第一场雪覆盖下来之后，这一切都消失了哟。被那些沉重的踩雪的脚步啊取代了，掩盖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森林将是一片寂静。就如同原本苍白无名的颜色可以突然在白色的映衬下变得熠熠生辉，如果单独存在啊，森林中残留的零星的声音仿佛会在寂静的背景下变得越来越强烈。打个比方，乌鸦的沙沙声在夏天只是更大的声音当中的一个音符而已，但是在冬天这乌鸦的声音可以占满所有的空气，它刺耳，它沙哑，甚至它叫声中的那些辅音啊，细微的差别都变得清晰起来。本来仅仅是乐章当中的一个音符，现在可是主角了。同样能够引起人们注目的呢，是人类自己动作发出的响声，仿佛整片森林都充满了合成材料一样，就像这个细砂纸相互摩擦的声音，咯吱咯吱吱吱吱吱，直到动作停止，那声音也便停止了，一切又恢复了安静，就像人们已经习惯无视嗡嗡作响的汽车引擎突然关闭一样，唰的一下，只有我们的呼吸还在继续着，此起彼伏。有温度，会思考，爱生活。以上就是本期的今天读书，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在冬天》，来自挪威的作家卡尔·奥维。好，今天读书，我们天天读书，我是萱萱，这里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
传播价值资讯，怀卡托华人之声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2025年 GDP 前瞻，全年5%左右目标可完成，国务院领导密集下地方调研，
超越国际同类试验，10到20年数据累积，江门中微子实验圆满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商务部将会同相关单位共同指导举办2026年全国网上年货节。
交通运输部消息，大雪至安徽、河南、湖南、贵州国省干线10个路段封闭管控。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4省启动国家低温雨雪冰冻灾害4级应急响应。
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最低气温普遍下降6到12摄氏度。
风云三号卫星监测显示，世界最大冰山迎来崩解最后阶段。
2026年铁路春运自2月2日开始，至3月13日结束，为期40天。春运首日火车票于1月19日开始发售，12306推出限时免费退票。
开放盈利显现，封关首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48.6亿元，新增备案外贸企业超5000家。
琼州海峡2026年春运往返船票19日起开售。
1月18日15时许，包头市包钢股份一板材厂发生爆炸，已致2人死亡、5人失联、66人送医。
约7600吨智利车厘子、蓝莓等生鲜水果在天津口岸通关。
山西14、5、17累计产煤65亿吨。
2025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开行周欧中亚班列9882列，同比增长13.2%。
-47.4摄氏度，新疆今冬最低温记录刷新。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证监会消息，2025年 IPO 再融资合计1.26万亿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回购合计2.68万亿元。
单笔最高罚没超1000万元，开年不足一个月，已有13家会计师事务所收检管函。
证监会对融百科技重大合同公告涉嫌误导性陈述立案调查。
中国商业航天首次载人飞船着陆缓冲技术获成功验证。
100亿元私募基金经理收益榜出炉，量化策略占前10半席，97林军排名靠前。
58岁山西教授造火箭，公司已完成 IPO 辅导，估值超110亿。
法治方面，辽宁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周立源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国家电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周雄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成都警方通报，2人炮制熊猫虚假新闻被行政拘留。
军事方面，新修订的军事训练考核规定试行印发。
文体新闻，倒计时30天，春晚完成首次彩排，央视确认机器人将再度登上春晚舞台。
三星堆 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在国博开幕，
陕西2025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发布，
香港四小龙又少一龙，77岁功夫影星梁小龙离世，曾凭借《火云邪神》和《陈真》走红，成龙、周星驰发文悼念。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港澳新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在香港举办，
香港将举办农历新年烟花汇演，
港澳合作优化两地居民自助过关措施。
台湾新闻，台湾和平使讲论坛呼吁两岸要和平，要对话，不要对抗。
国民党公布新人士，杨永明、蔡明忠出任政策会副执行长。
国际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货物贸易额首破1000亿美元。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将访华。
杂技之夜活动在巴黎举行。
美国宣布夺岛关税，要求购买格陵兰岛，欧洲国家反对勒索，欧盟酝酿联合反制。
格陵兰岛设立临时军事区域，用于存放军事装备。
美国媒体披露，美方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永久席位开价10亿。
美官员称，或向明尼苏达州部署约1500名伞兵。
美国反暴力移民执法抗议持续，两派示威者爆发冲突。
美载人绕月飞行任务进入关键准备阶段。
特斯拉 CEO 马斯克以构成欺诈为由向 OpenAI 微软索赔1340亿美元。
俄罗斯驻挪威大使表示，所谓俄中对北极构成威胁说法站不住脚。
伊朗称美国煽动乱意在吞并伊朗。
葡萄牙举行总统选举，共有创纪录的11名候选人参选。
韩国披露侵入朝鲜民间无人机制造与放飞嫌疑人身份。
危地马拉发生监狱骚乱，至少46人被劫持。
巴黎一建筑物楼层坍塌，造成至少20人受伤。
巴基斯坦克拉奇一购物中心发生火灾，致6人死亡。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资讯全方位，生活零距离，新西兰大小事，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和您在空中电波相会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新西兰大小事节目单元，在这里我们和您分享发生在怀卡托周边以及新西兰全国的大型新闻资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所关心的、所感兴趣的新闻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大小事，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则新西兰渔政部的提醒。那么这个提醒的新闻啊，同时也刊载于新西兰广播电台了。 新西兰渔政部提醒公众，夏季外出赶海吃海味之前，一定先查看目的地的相应法规。渔政部官员在丰盛湾东部开展执法行动时，发现不少人从海边捡拾了大量的青口贝，包括来自禁捕区相关海港的青口贝。新西兰渔政部负责基斯本相关地区的区域经理这次表示说，看到有人在禁捕区从事采集行为感到失望。这些禁捕区域是为了让青口栖息的海床得以恢复。区域经理乔丹·库珀表示，在过去一个月里当地的渔业官员查获了一名人员，他从相关的港口禁捕区采拾了779只青口贝。在其他检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有人从禁捕区采集了92只青口，另有一人从开放水域采集了154只青口。这些人中一些人很可能会被起诉。据了解，在该区域允许捕捞的范围内，非商业捕捞青口的限额为每人每天50只。除了青口，渔业官员还检查了另一组捕捞者，发现他们从相关禁捕港口一片开放区域捡拾了大约2771只蛤蜊，也就是 PP， 但其每日采集上限为每人150只。新西兰捕鱼和捡拾贝类的规定因物种和地区而异，对此新西兰渔政部呼吁公众在出发前务必查询最新的法规。那么哪些品种贝类和海洋生物可以进行捕捞呢？新西兰渔政部北地大区经理安德烈·埃斯皮萨诺对此表示，公众可以采集的有级鱼类或贝类因地区而异。他表示，不同地区相关规定各不相同，而且可能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在出海或钓鱼前有必要先查看当地的具体规定。他还表示，在奥克兰大区，公众被允许采集多种贝类，包括蛤蜊、生蚝、青口、鲍鱼、PP 和毛利鱼当中的像一些贝类。那么每人每天可以捕捞多少呢？根据新西兰的休闲捕鱼条例，并没有再多钓一条的说法。每天可捕捞或持有的鱼类、贝类或色盐龙虾都有每日限额，但具体限额取决于您捕捞的物种以及所在区域，而且不同地区的规定可能有所不同。譬如说在奥克兰北地、怀卡托、丰盛湾以及克马德克群岛，如果是休闲钓鱼的话，每天可捕捞最多20条有鳍鱼类。这20条可以是不同鱼种的组合，但不包括某些用作鱼饵的鱼类和淡水鳗鱼。不过要注意的是，各个鱼种仍然有各自的数量限额，并且在部分地区还可能有额外的规定。相关人士表示，每种贝类都有其规定的每人每日限捕名额。如果是赶海捡拾贝类，那么奥克兰克罗曼德尔地区每人每天最多可捕捞采集50只蛤蜊、150只海胆、25只青口以及55只 PP， 其他地区的限额可能不同或有额外的限制，因此呢，出发前查询相关的规定非常重要。相关人士表示，在奥克兰大区，其他的可以被捕捞的贝类也有每日数量限制，包括生蚝、鲍鱼和刀贝。他表示，对于其他较少被捕捞的物种，只要该区域是开放的，捕捞者最多可以采集50个被称为其他贝类的品种。 贝类包括所有鸡皮动物门的物种，例如海参和海星。软体动物门的物种包括蜗牛以及甲壳类动物，例如螃蟹和虾。其他地区可能有不同的数量限制或额外规定，因此呢，应该在出发前进行查询。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实际在现场参与采集的人才能将所采集的海产品计入自己的每日限额。此外，在捕鱼或采集过程中捕获并当场食用的海产品同样计入每日限额之内。那么我们和大家来看一看，鱼类和贝类要等到多大才能捕捞呢？对于许多能捕捞的鱼类和贝类品种，新西兰都有着最小尺寸限制上的要求。新西兰初级产业部敦促公众遵守所在区域的法定尺寸限制，并仔细测量所获得的鱼货大小。不同地区的尺寸可能要求有所不同，遵守这些规定有助于确保当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是捡食贝类，譬如鲍鱼、扇贝，任何未食用的鱼货都必须保留在车内，然后呢，以便在需要时供渔业官员进行测量。如果是刺眼龙虾，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测量尺寸之前需先确认其品种和性别，因为最小尺寸的限制会根据这些因素而有所不同。如果不小心捕获了尺寸过小的鱼类或贝类，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建议尽可能小心地将其放生。那么这也是为了提高它的存活率，让它们有机会继续生长并繁殖。接下来和您讨论是否有需要注意的禁止捡食海味的区域呢？的确有，根据新西兰初级产业部的规定，一些区域可能完全禁止捕鱼或采集海味，包括海洋保护区，由毛利当地部落管理的场地，这些区域均受到保护性质。还有一些区域可能仍然开放，但有特定限制，在某些地点可能禁止使用某些捕鱼方式，例如渔网或固定的钩线，或者禁止捕捞特定种类的鱼类或贝类。相关人士表示，为了增加动物数量或者是恢复枯竭的资源，奥克兰和北地地区的多个地点已经关闭了相关的海滩采集。在奥克兰的情况呢，我们和大家来看一看，奥克兰豪拉基湾已经禁止捕捞龙虾和扇贝了。那么我们还注意到啊，奥克兰有多处海滩已经禁止捕捞贝类，而在更广阔的豪拉基湾区域内呢，激流岛等地对部分物种的捕捞也有限制。此外，使用渔网捕鱼也受到严格限制，全国范围内也禁止采集一些贝类，大家需要特别留意。那我们看到相关部门表示说啊，渔政部还对个人捕捞贝类时可以使用的工具和装备做了限制。最常见的规定之一是在采集鲍鱼时使用水下呼吸装置，包括 UBA 或者是水肺气瓶，是违法的。他建议捕捞者参考由新西兰鲍鱼行业委员会发布的捕捞与处理指南。相关人士还表示说，如果从岩石上捕捞生蚝，绝对不能在岩石上直接砸开生蚝，必须先将生蚝完整的从岩石上取下再打开，这样可以让新的生蚝继续生长，从而确保该物种的可持续性。 我们看到啊，由于各地规定的不同啊，而且可能随着时间进行调整，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建议公众在出发前务必查阅当地的条例。那么吃自己捕捞的海产品是否安全呢？我们知道新西兰人夏天很喜欢到海边赶海捞海味，但贝类其实属于较高风险的食物，因为它们可能生活在被污染的水域中。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建议公众在前往出发地前，最好先看看当地是否有健康风险警告，或被关闭，或者是关闭了相关海域。新西兰初级产业部说，贝类通常是生吃或者只是简单的烹熟，这样的方式无法杀死细菌或细菌。更重要的是，无论烹饪多久，都无法破坏贝类体内可能积蓄的生物毒素或是某些化学污染物。因此呢，该部门强烈建议公众只在水质被确认之下的安全区域采集海味。此外，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也尤其要注意，包括免疫功能受损者应该避免食用生的或未完全煮熟的贝类。那么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我可以出售或者是交换鱼货呢？简单来说是不可以的。新西兰初级产业部表示，买卖或交换休闲捕捞的海产品都是违法的，这适用于所有的有鳍鱼类、贝类以及刺盐龙虾。根据渔业法的规定，出售休闲捕捞的海产品属于违法行为，最高可被处以25万纽元的罚款。此外，违反捕鱼规定的人还可能面临其他处罚，包括最高500纽元的罚款，最高1万或25万纽元的法院罚款，以及被没收用于违规行为的渔获、渔具和交通工具，包括船只和车辆。新西兰渔政部的渔业合规处主管史蒂夫·汉姆呼吁公众在假期赶海时下载免费的新西兰捕鱼规定应用程序，作为出海时的必要工具之一。汉姆表示，这些规定会因鱼种和区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而且也会不时更新，因此了解了最新的信息非常重要。一旦下载完成，即使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区域，这个应用程序也可以使用。除了使用该应用程序外，相关人士也鼓励公众向当地的营业官员进行咨询，或者是前往就近的办公室。新西兰初级产业部也呼吁公众，如果发现疑似非法行为，可拨打0800-476-224进行举报。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新西兰大小事，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世界。
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一直陪伴您，我是主持人萱萱。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分享精彩的影视作品，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优秀的纪录片，都会陆陆续续的来装点您的生活。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部这个电影啊，电影叫《阿尔法测试》。这是一部高智商机器人，对呀，突然有了自我意识。不仅仅如此啊，它还是产生了自己做的一些决定。这个决定呢，可不是保护人类，而是背叛人类。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在电影当中呢，先是向大家展示了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中产家庭。那这一天呢，上大学的儿子小白得了大奖，一个价值30000元的新型智能管家机器人，它的名字呢就叫阿尔法。那这个 Alpha 来到了家里之后呢，它这个造型是有点古怪哈，前面看着呢好像是有点这个人的这个形象的脸哈，可是它的后脑勺呢却是个机器哈，是暴露一部分的，全身呢穿着黑色的紧身的针织衣的感觉。这个造型有点古怪的 Alpha 呢被领回了家，一家人呢哎呦对这个新生的事物呢态度是各不相同。小白的妹妹呢莉莉她很喜欢，哎，果然啊，还是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更强一些哈。那爸爸呢？爸爸是个喜欢喝啤酒的人，他希望呢，阿尔法就更像一个，对，当然是这个工具哈，取代家里的保洁工。家里本来有一个保姆哈，这样呢就可以省钱了。而且呢，与保洁工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妈妈，她对这个造型有点古怪的机器人呢是看不上眼的，她就是有些反感。但是呢，本着少数服从多数这样一个情况呢，那这个机器人呢还是被留了下来。阿尔法来到的第一天呢，他非常熟练地给一家人啊端上了饭菜，同时呢还给啤酒爱喝啤酒的爸爸哈来了一杯啤酒。啤酒呢这个盖子还没有打开。要说这个阿尔法在出场的时候呢有一个设定啊，就是不能使用任何有攻击性的东西。就是在不授权不允许的情况下，所以呢你打开瓶盖是不能徒手啊，要用开瓶器，开瓶器呢就被视作一个有攻击性的东西。那这时候呢爸爸灵机一动，他想，哎，这个阿尔法有没有什么学习的能力呢，我来教一教阿尔法吧，让他不用开瓶器就能打开啤酒。于是呢他就将这个啤酒盖啊说放在桌沿上，然后一拍，我们看到阿尔法呢就开始模仿这个动作，可是呢用力过猛，啪的一下瓶子就被他拍碎了，满地的狼藉。那爸爸呢有点失望，说啊你好蠢啊，对这个阿尔法说你根本不值30000块。哎呦，我们要说呢这个阿尔法他是有情绪的哈，他对这个你根本不值30000块啊这句话看得出来哈，他脸上就有表情，不太高兴。哎，这是一个有情绪的智能哈。那细腻的这个小妹莉莉就察觉了这一点，对此呢他的哥哥小白呢就给出了一个解释，说阿尔法在出场之前还有一个设置，就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呢他会有伤心的感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设定呢，说是这样呢可以激励他更快的学习更多的新技能。那这时候家里的保姆就出现了哈，他此时呢是在担心阿尔法会取代他的工作，那自然呢是不是来了竞争对手啊，他就十分的反感。 当然了，也没有好脸儿，也没有一句好话留给阿尔法。有一次呢，他甚至把这个除垢剂清洁剂喷到了阿尔法的脸上。哎呀，这个阿尔法呢是暂时还是干不了这个打扫卫生的这些工作。即便是这一点呢，也让他感到了一些难过啊。大家呢都是把这个阿尔法当成一个电脑，一个机器啊，机器人，机器人，终归还是先是机器啊。唯独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小妹莉莉，她把阿尔法呢当成了自己的朋友。莉莉的性格呢，是比较内向的，所以没有太多的朋友。到了学校呢，也会受到欺负。这样一来呢，回到家里，阿尔法成了她唯一的朋友。莉莉不喜欢和家人啊待在一起，反而喜欢和阿尔法花更多的时间。同时呢，她也不喜欢家里人，还有这个保姆对阿尔法这种蛮横的态度。他对阿尔法说呢，受欺负的时候你要反抗。哦，这一句话我们看阿尔法就学会了啊。这个妈妈呢，她可能考虑的也比较多。第一呢，她是反感阿尔法的。第二呢，她觉得这个机器人会不会晚上无声无息的四处瞎溜达啊，再窥探一下我们的隐私。于是呢，他就会把他关到一个小黑屋里。不仅如此还给阿尔法戴上了眼罩。阿尔法的这个程序当中呢，给他设定了，他就这样觉得，说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才会呢让妈妈这样对他，那他就更加的不太开心了哈。那么说了，前面设置不开心的原因呢，是为了激发他的学习能力，对。那此时此刻呢，阿尔法就每天都在进步哈，开始研究了，比如说受欺负要反抗，怎么反抗呢？哎，这个意识就逐渐的形成了。这一天呢，保姆呢对阿尔法又不满意了，又说出难听的话来，阿尔法就开始反抗，他就把一种清洁剂是含强酸的清洁剂，喷到了保姆的脸上。这一次还不够啊，其实这个清洁剂当中呢，它是混合了各种它能在厨房里找到的哈。所以加在一起这个成分是非常的强烈和刺激的。之后呢，它并不甘休，然后呢它并没有因此就善罢甘休啊。把清洁剂整个这一桶都倒在保姆脸上之后呢，又拿起了旁边的电熨斗啊，这直接就把保姆送走了哈。那这送走呢也是很利索哈，不是整个送走的，把保姆呢分别装在了几个袋子里，就沉到了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湖水当中。好，解决了保姆之后呢，阿尔法开始打扫现场。对他来说，他这么善于学习的机器人轻而易举的就打扫干净了。他甚至知道用牙刷把砖缝啊、地缝里的血迹证据都清理干净。除此之外呢，他的这个学习不仅是清洁能力上，在这个逻辑上啊、文字上啊，他都可以。他甚至呢还冒充这个保姆写了一封辞职信。哎呀，这一切都天衣无缝啊。一家人回来之后呢，进门不见保姆，就问阿尔法这是怎么回事。阿尔法呢非常自然的就把保姆的伪造的那个辞职信套了出来。此刻的阿尔法的学习能力呢，已经进化到了不可以就是也不用去看任何人脸色的程度了。这保姆消失之后呢，其实妈妈呢对这个真相一直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其他的人呢都没有多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尔法呢又掌握了新的技能，即便是被关进了小黑屋里，他还能偷偷地跑出来，找到家里的车钥匙，然后再藏起来。 那妈妈找不到车钥匙的时候呢，他就拿出来再还给妈妈。他希望这样呢，帮一个忙可以让爸妈认可自己。可惜呢，这位妈妈没有感激之情，反而是说了更加恶毒的话。有一天呢，爸爸带着阿尔法去超市里买东西，他就发现怎么超市里有和阿尔法长得一样的人呢？原来呀，这个阿尔法机器人呢已经开始批量生产了，并且走进了不同的家庭。有一天半夜呢，阿尔法起来弄出了声响，被爸爸发现了。说是呢，爸爸是以为有人进门来偷窃，他只是下意识的看见人影就开了一枪，正好打中了阿尔法。阿尔法倒地之后呢，胸口就冒出了电火花，一家人呢都跑了过来关心阿尔法的伤情。阿尔法突然挣扎地站了起来，又冲进了洗手间。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特别是从伤口冒出来的电线，他就把自己那所有的电线都扯了出来。这一下这不乱套了呀，就相当于把自己内脏拖了出来，然后呢就倒地瘫痪了。后来呢，哥哥小白想办法把阿尔法修好了，并且呢又恢复了出厂的设置，清除了他之前所有的记忆。其实呢，阿尔法呢比人们想的要聪明很多，他早就把他的记忆呢上传到了网上，其实是不能再被清除的，只要一联网，云端的数据库呢是一点不剩的，又回到了他那里了。这个故事的结尾呢是非常的意外的，几乎是家破人亡，作为人类的这个家庭呢是全军覆没了。不仅是他们家的这个阿尔法，所有的阿尔法都觉醒了，都集体背叛了人类，都杀死了自家的主人，并且组成了阿尔法战队向全人类来宣战。光影随行，戏如人生，萱萱又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时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下期再会，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怀卡托华人之声《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西兰周一的晚上，感谢您继续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那在本期节目，我们将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以下几个本周的主要纪念日，
他们分别是1月19日今天的新西兰惠灵顿周年纪念日，
还有明天1月20日本周二的24节气之一大寒，
1月25日本周日的国际麻风日。
接下来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就与您分享这一周精彩纷呈的节日。
首先是1月19日惠灵顿周年纪念日，今天对于住在首都惠灵顿的同学和上班族来说是个开心的一天，因为全市放假。为什么呢？因为每年新西兰都会有一天的地方性假期，每个地方有自己专属的公共假期， 惠灵顿纪念日是每年距离1月22日最近的星期一，所以今年的惠灵顿纪念日放假日期就是在今天了。
那么惠灵顿纪念日怎么来的呢？这事儿要回溯到1840年。1840年1月22日，载有148名英国移民和21名船员的轮船抵达如今的惠灵顿海港。此后，惠灵顿开始发展起来，1月22日也就成为了值得纪念的日子。
为了能让大家有一个长达3天的假期，所以惠灵顿纪念日选在了每年距离1月22日最近的星期一，这样连上之前的周六和周日，那么一个长周末就妥妥的安排上了。
很多听众都知道惠灵顿是新西兰的首都，但是惠灵顿有2个前任。在2026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怀卡托华人之声就带您探索一下新西兰曾经的首都。
新西兰第一个首都是拉塞尔，位于新西兰北岛北部的岛屿湾。早在1840年怀唐伊条约签订之时，当时的新西兰行政长官就将新西兰政府设置在了拉塞尔。
如今古建筑和海滨的地理位置为拉塞尔平添了浪漫的气息。很难相信拉塞尔一度被称为太平洋的地狱之门，因为这里曾是19世纪水手、捕鲸者和商人们出发的地方。
拉塞尔并未成为首都太长的时间，仅仅1年后，新西兰首都就迁至了奥克兰。迁都奥克兰最主要的原因是拉塞尔所处的地理位置很尴尬，从南岛赶来开会的议员们路上要耽误很多时间才能到拉塞尔，所以还是奥克兰较为方便。
到了19世纪50年代，不少议员提议将首都定位在更接近国家地理中心的位置上，当时有几个地方供选择，其中就包括北岛最南端的城市惠灵顿。惠灵顿背靠延绵青山，面朝万顷碧波，城市应有条件良好的深水港，船舶来往方便。
1865年，惠灵顿从几个候选地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新西兰的第三个首都。直至今日，惠灵顿在2011年被《孤独星球》誉为世界最酷的小型首都。无论你是在惠灵顿的城内金色沙滩、东方湾，享受休闲惬意时光，还是深入到无数的博物馆、美术馆和剧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文化的脉动。乘坐城市缆车来到山上的咖啡馆，整座城市的迷人景色一览无余，在这里享受一支冰淇淋更是令人心旷神怡。
为什么说惠灵顿是世界上最酷的首都呢？因为酷除了形容这里很酷之外，还形容这里很冷。众所周知，惠灵顿常年刮着冷酷的大风，惠灵顿被当地人称为 Windy Valentine， 就连当地的地标都做成了快要被风吹跑了的形状。
惠灵顿地处新西兰北岛的南部，扼守库克海峡，其位置南纬41度，正好处于南纬40度的咆哮西风带。加之惠灵顿地势较高且比邻海湾，时常受到海风的侵袭，一年之中大部分日子都刮风，因而有风城之称。
我们和您分享本周的第二个纪念日，1月20号的大寒。大寒是24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北半球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此时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大寒一过，新一年的节气就又轮回来了。正所谓冬去春来，一元复始，步入充满希望的新生活。这时节，人们开始忙着除旧是新，腌制年肴，准备年货和各种祭祀贡品，扫尘节物，因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就要到了。
大寒已经是一年中最后的时光了， 北半球天气越来越冷，冷到了极致之后，春天就在不远处等待，勃勃的生机已经在白雪覆盖的地下蕴藏。
大寒是天气寒冷到极点的意思，每年1月20日前后，太阳到达黄金300度时为大寒。大寒是反映气温升降过程和程度的一个节气，大寒比小寒更冷，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这时寒潮南下频繁，是中国大部地区一年中的寒冷时期，风大低温，地面积雪不化，呈现出冰天雪地天寒地冻的严寒景象。
中国古代将大寒分为三候，一候鸟乳，二候蒸鸟立即，三候水泽复坚。就是说到大寒节气便可以孵小鸡了，而鹰隼之类的蒸鸟却正处于捕食能力极强的状态中，盘旋于空中到处寻找食物，以补充身体的能量抵御严寒。在一年的最后五天内，水域中的冰一直冻到水中央，且最结实最厚。
小寒大寒冷成一团的谚语，说明大寒节气也是一年中的寒冷时期。按中国的风俗，特别是在农村，每到大寒节，人们便开始忙着除旧布新，腌制年肴，准备年货。在大寒至立春这段时间，有很多重要的民俗和节庆，如尾牙祭、祭灶和除夕等，有时甚至连我国最大的节庆春节也处于这一节气当中。所以说大寒节气中充满了喜悦与欢乐的气氛，是一个欢快轻松的节气。
下面来了解本周最后一个纪念日，1月25日的国际麻风日。2026年1月25日是第73届世界防治麻风病日，以及第39届中国麻风节，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强麻风病防治工作，进一步降低局部地区麻风病流行水平，关心关爱麻风病患者，消除社会歧视，提高广大群众对麻风病的认知和关爱度。
世界麻风日又称国际麻风节，始于1954年，法国慈善家弗勒豪律师为唤起人们宽容地对待麻风病人，尊重他们的人格和自由，鼓励和帮助他们得到与其他病人一样的治疗和生活，在巴黎发起建立国际麻风节，也就是每年元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天，目的是让全世界了解麻风是可以治愈的，过去恐惧和歧视麻风的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呼吁人们伸出援助之手。
1987年11月27日，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决定，自1988年起，国际麻风节也作为中国麻风节。1996年，原卫生部下文称之为世界防治麻风病日，并每年发布中国的主题，各地都广泛开展了保持麻风防治及关心麻风病人的庆祝活动。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疾病，至少有2000多年的流行史。麻风病不仅在亚洲流行，在非洲、欧洲、美洲都曾流行过。亚洲以印度、中国的发病情况最为严重，因为晚期麻风病人会出现鼻塌眼陷、面目狰狞、断手断脚、肢体凄残的现象，所以麻风病人有人参失面的别称。
由于不清楚麻风病的病因，麻风病人的容颜又令人异常恐惧，历史出现很多次屠杀麻风病人的事件。解放后，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中国的麻风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麻风病的流行得到有效遏制，社会对麻风病的印象有所改观。
目前麻风通过联合化疗是可以治愈的，联合化疗的药物由国家免费提供，病人治疗期间能过正常生活，一般在家里治疗， 不影响上学、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但是麻风若不能及时治疗，发展下去容易引起凄惨，所以要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怀疑自己得了麻风，请及时和当地疾控中心或皮肤病防治所联系。
今天我们的地球传奇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希望节目主播小凤和奥斯卡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一些有趣的话题和知识，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生活百科。
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黄金时段华语播音的最后一个单元生活百科。
正如上一个栏目地球传奇所说的那样，一月份正值北半球的隆冬，那么今天也是正式进入了腊月，气温极低且寒气深重。其实在南半球的汉密尔顿虽然是夏季，但是呢白天昼夜温差很大，很多听众朋友睡觉的时候恐怕还盖着秋天的被褥。
是的，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许多人在感到体感温度降低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感到情绪低落，精力减退，甚至对日常生活活动失去兴趣。这种冬日里的情绪低谷并非单纯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种与季节密切相关的健康问题，季节性情感障碍。
季节性情感障碍一般在特定季节出现或加重，最常见的模式是秋冬季情绪开始低落，到春夏季自然缓解，因此常被称为冬季抑郁。部分人症状表现为烦躁、易怒等，且可能发作于春夏季。
该概念于1984年由精神科医生诺曼·罗森塔尔首次提出，它与普通抑郁有着明显的区别，核心特征是季节关联性。据中国医药信息查询平台，该病的患病率达10%，在气候寒冷、昼短夜长、冬季持续时间长的高纬度地区尤其高发。
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季节性情感障碍发病机理复杂，是生物、环境与心理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季节性光照变化所发挥的影响最为关键。
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精密的情绪工厂，光照就是驱动工厂运转的核心电力。这座工厂生产两种关键的情绪调节器，褪黑素和血清素，其产量与光照高度相关。
褪黑素堪称人体的睡眠管家，其分泌与光照变化紧密的关联。在黑暗环境中，脑内的松果体会启动工作模式，加速分泌褪黑素，帮人体平稳切换到休息状态，而光照充足时，它又会收工待命，减少分泌，让人维持清醒与活力。
到了冬天，日照时间大幅缩短，让松果体误以为夜晚变长，便持续过量工作，使褪黑素分泌时间延长，总量增加，导致人在白天也总觉得困倦乏力。
血清素则是维持情绪稳定的核心要素，它能产生愉悦感，让人心境平和，充满动力。它的合成主要在肠道和脑中进行，其中脑中血清素的生产效率已被证实直接接受光照的调控。
视网膜的光敏感细胞接受到光线后，会将信号传递至脑的中缝核， 督促其开工，积极进行血清素的合成与释放。一旦光照减少，血清素产量就会下降，这种情况下情绪也容易受到影响，人会变得敏感低落，对事物提不起兴趣，甚至觉得生活失去了色彩。
除了褪黑素和血清素受影响，人体的生理、身体活动等也会在冬季发生变化。例如低温会让新陈代谢速度变慢，身体活力下降，寒冷使人们倾向于长期待在室内，不参与户外互动，进一步减少光照与社交互动，加强情绪问题。
应对冬季抑郁，重点在于帮身体这座情绪工厂重回正轨。首先要补充光照电力，这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晴朗天气不妨到户外晒15到30分钟太阳，阴天也可以到户外走走。自然光能帮助抑制褪黑素，促进血清素分泌。
其次是修复情绪系统，从饮食和作息着手给身体减负。饮食方面可适当吃些富含血清素前体的食物，如香蕉、坚果、全谷物，它们能为快乐激素提供原料。
补充维生素 D 也很重要，冬季光照不足导致维生素 D 合成减少，而它的缺乏会加重情绪低落，可通过食用鸡蛋、深海鱼或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补充剂来改善。作息上要固定起床和睡觉时间，避免熬夜，规律的作息能帮褪黑素分泌找回工作节奏。
最后是激活身体活力，运动和社交是关键，每周进行3到4次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瑜伽、跳绳，每次30分钟以上，有助改善血液循环，还能促进内啡肽等快乐激素的分泌，提升快感。
社交方面，哪怕天气很冷，也可以通过视频通话、小型聚会等方式保持互动，和朋友聊天，一起吃顿热饭，都能驱散低落情绪。需要明确的是，冬季情绪起伏是身体对季节变化的正常反应，通常过了特定时节便可自行缓解。
但如果情绪低落持续超过2周，甚至出现极端想法，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帮助，避免发展为更严重的情感障碍。
十几分钟的时间过得飞快，今天我们的生活百科也要告一段落了。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那具体来看啊，本周依然是多雨的状态，从明天周二开始啊，一直到周四都是有小到中雨，温度维持在15到24摄氏度。那么周五呢，将会有一个短暂的晴间多云，13到25摄氏度，然后从周六到周日又恢复到了晴间阵雨的状态，温度也会保持在11到22摄氏度。那么提醒您，周三和周四的雨势或许会比较强烈，那么您如果有外出的计划，请您务必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
我是主播小峰，
感谢您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美好的黄金时段，我们会在明天的7点钟继续在空中电波等待您，明天见。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